书名《大侠狄龙子》，作者还珠楼主。第一回，幽情水与素，卷帘人寿比黄花，鸡翔已成痴，客管灯孤径素满。这是一个凄风苦雨的秋晨，四川小三峡上游二岩峡左近碧山县东面一个乡村中有一人家，女主人是个少年，美貌双富，性情名淑华，本是江南士族，自幼随宦入川，嫁夫沈畅是个秀才，家居重庆，人甚风雅，因爱北碚小三峡风景之盛，移居下溪口附近，当地又名温泉峡，长河如带，水清若镜，风物清美，景甚灵秀。夫妻二人缘甚相得，不料才人天妒，红颜命薄，淑华花信方年，丈夫便自病死。生有一子沈黄，年才七岁，家有田园，可收百石担租粮，本是小康之家，守节府姑过了几年，生活也颇安定。淑华天生丽质，少年双居，秋月春花，自不免于抚今追昔，唱出前尘，对影凄凉，中怀悲苦。这宵早起，见满地无叶飘落，昨日秋雨尚还未住，寒风呼呼，吹得败叶群飞，萧萧乱响，天色又极阴晦。因是九月间的天气，亭栏上几盆菊花已然开足，正摇曳于风雨之中，虽在凌寒独坐，自负霜华，但是地上已有落英飘坠，好似盛时难继，一年容易，行入寒冬，蓬色孤芳，难再琴棋冷艳，暗存韶光易逝，盛世无多，花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？就算夫妻多情，此时仍在，当此一凉天气，秋雨秋风，至多嘘寒问暖，相对温存，也只暂时欣慰，未欢几何？百年弹指，终归黄土，还不是个空的。心念一动，若有所悟。忽然一阵寒风，夹着一些雨点吹向脸上，淑华当时机灵灵打了个冷战，觉得翠袖单寒，若至难尽，正要回房添衣，忽听一声娘呀，转身一看，一个短小精悍的幼童两脚污泥，衣服也全淋湿，一纵一跳携着书包，由风雨中欢呼跳跃而来，正是爱子沈黄，不禁又疼又气，忙迎上前微允道，幺儿刚上书房，怎又回来，又不走干路，看你这一身，今日天冷，冻出病来，又要娘服侍你，还不换了湿衣湿鞋，暖和一会，快读书去。说时伸手要抱，沈黄忙往后一纵，笑说，娘莫生气，儿子没有逃学，有好多话要和娘说，我想衣鞋反正湿透，何必又把走廊弄脏，累娘打扫，故此冒雨而过。儿子一点不冷，娘莫担心，娘爱干净，我身上泥水太脏了，这时候不要抱我，请娘拿出衣鞋，就在廊前换上，再教杨妈拿了洗去，免闹得一房泥水，娘又生气，云香这丫头哪里去了，由娘一人在此，多闷人呢。淑华之爱子素来用功，只爱习武，时往幼林小安，从会员女尼师徒偷偷习武，因其从小体弱，自从习武体力转强，也就听之，一听不是逃学，化孕为喜，再生怜爱，几次想拉在怀中抚爱，均被纵毙。臣道，胡说，这大的风口里脱换衣鞋，不怕伤风受凉吗？沈黄笑道，娘莫担心，儿子不怕了，我不愿把娘房弄脏，绕至杨妈房中去换如何，我有好些话要说呢。淑华不愿举他孝心，强着一摸，手甚温暖，笑道，幺儿既有孝心，不把衣服弄湿多好。沈黄拉着母手，边走边喜道，娘不知道，我还没有顾得说呢，自从娘为我夏天玩水生气，连河边都不去了，昨日为下雨，我见到一个怪人，正赶周老师午睡，便跟了他去，那人对我甚好，回来和老师说，老师说那人必是一个异人奇士，他老人家医道原好，今年清明见娘时，还对娘说黄儿体力太差，最好学点武功， 娘怕儿子淘气和人打架，没有答应。儿子偷着习武，老师原本知道，一听那人好些奇处，便令儿子今早前往赴约，先不必对娘说，有老师跟在后面看明来历再定，所以今日起得很早。偏生昨日下雨一直未停，已然约定不能不去，竟是一位有本领的艺人。老师跟在后面，不知怎会被他知道，请到崖洞里面谈了一阵。老师说我孩儿体弱，母亲贤惠贞洁，全家只此一条根，照老师平日诊脉，至多活到30岁，岂不叫娘伤心？幸是六阴脉象，虽有鬼脉，竟非无救，只有学习内功，或能保全。一时偏寻不到师父，慧元师大又不肯多教，难得他有此好心，便命拜他为师，另来禀告。娘说好吗？淑华知道教书先生人甚忠诚正直，品学兼优，本是至亲好友，爱子从小便他所教，一直未走，因经依礼，常劝自己允许爱子习武。自从丈夫死后，虽因避嫌轻不相见，但他教前格外尽心。当年清明忽令老家人请见，说碍于体弱，其武使能强健，当代物色高人为师等语，照此说法必有原因，笑道：我儿说话怎的无头无尾，这大雨天如何老师会带你去拜一个生人为师呢？说是沈黄已把湿衣换掉投入娘怀，淑华一把搂抱，一面抚弄他的柔发，笑问经过。原来沈黄最孝，性又爱武，聪明颖悟，乃是周文林是个少年名士，与主人夫妇原是好友亲戚。沈章在时见其孤身一人，又是志好，约来家中教读。沈家搬来不过数年，当地无时亲友，书房在前院，和内室隔着两三层院落，又是喜酒相安。沈章死时托妻继子，令其继续教读，并告爱妻说：双方情于骨肉，你们本是亲戚，无需避时瓜里之嫌。淑华因和文林表亲，从小一处长大，丈夫为人旷达不羁，死前屡次示意劝令改嫁，闻言领会，愧愤焦急，因丈夫垂危之际不便和他争吵，晚拟丈夫死后便请文林辞管回去，不料文林并无去志，而爱子对于师父情分甚厚，又不肯舍，再者双方世气之意。文林家是江南，从小随父宦游，孤身一人，无家可归，也不好意思示意另走，时而因循不绝。为后看出师徒二人均不舍分离，老师不特为父网友之托，教学尽心，人更端正。以前丈夫在日，几于无日不见，葬后两三年中，共只每年三节和清明见上一面。神态辞色比起丈夫在日还要庄重守礼，由此喜与相爱。文林对他母子关心维护真是无微不至，但在表面上却丝毫不露出一些痕迹来。因文林少年英俊，饱学聪明，教学全重实际，不似寻常村学究一味严苛读死书。师徒二人常时携手出游。这日沈黄见是午睡，偶往门外闲立，看见一伙人围着一人正在争吵，过去一看，乃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少年，地上散碎好些鸡蛋，满地卵黄流溢，旁边一个乡下人正与这个少年争吵。原来乡人向三挑着一担鸡蛋路过当地，被少年唤住，讲好3文钱2个，因向三欺负少年外乡人，多卖了半文钱，一口话又不甚中听，少年说要过数，却嫌地上太脏，恰巧街旁有一大石鼓，令向三用双手围成一圈，把鸡蛋放在圈内，以防滑落。少年手法极快，一会功夫堆成一座2尺来高蛋塔，最奇是由底层到顶全是尖头向上，各个指力堆成以后，虽是好看，但是石鼓当中高原本来就摆不平，权杖向三两手环绕维护，再是这等宝塔型堆法，休说松手，稍微一动便要滑落打碎。少年事前又曾声明，但是在你手内，滑跌不管，不然我来也行。向三人最刁狡，恐少年失手， 更没落摆的那快那好。匆促之间，只听少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乱数，记得少数了五个，于是起了争执。少年本是有心戏弄，双方争吵不免言哀。那石鼓离地高约二尺，向三人来，半蹲地上，时候一久便觉腰酸腿疼，两膀酸麻，偏又把话说僵，双方都不输那口气，吵着吵着，一不留神滑坠了好几个。少年笑说，他是蛮心未己的报应。向三越发有气，一着急又打碎了好几个。明见少年好些益处，终不觉悟，妄想气生，先假答应有一个算一个，众网罗中数回，等到数完，连碎蛋也在其内。少年笑说，但是你自己打碎，与我无干。向三还带动蛮，后来旁人看了不平，说他不应欺生。向三力争，少年闹鬼，故意捉弄，非赔不可。旁观的人群知向三蛮也不可理喻，动辄与人行凶拼命，改劝少年，出门人哪里不用钱，何苦与他一般见识。少年笑说，天下是虚讲情理，他多卖了我的钱，还要讹人，我如依他，情理难容。他共打碎了十一个蛋，我照数赔，下余的我不要，我别处买去如何。向三闻言，知道弄巧成拙，这一挑好几百个鸡蛋，少说也要五天才能卖完，哪找这样好主顾。无奈话一说满，拉不回来，不由怒火上撞，众目之下恼羞成怒，顺手抄起扁担，口中怒喝，我为你耽误了一早晨，如不遇你，蛋早卖光，讲好价钱如何不要。不错，价钱卖得贵是你自己愿意，趁早钱货两交，少一个也不行。少年见他气势汹汹，把眼一翻，冷笑道，你这厮如此凶横，莫非还敢打人？常言道，好买好卖，生意不成仁义在，照你这样蛮不讲理，我连蛋价都不赔，倒看看你有什方法敢把我怎样。向三见少年连破蛋也不赔，怒喝，野狗，我与你拼了。说罢扬起扁担，照头便打。沈黄恰由人从中挤进，旁观诸人因向三是个地痞，发起蛮来，专一寻人拼命，什么事都干得出，恐受误伤，纷纷闪避。沈黄见那少年貌相清秀，九月间的天气，穿着一件青布单衫，虽然日得都褪了色，但极干净，站在向三对面，扁担正在下落，也未躲闪，心中不平，待要纵身拦架。向三忽然身子往后一仰，倒跌下去，因是用力大猛，扁担打离少年肩头不过寸许，忽然往后仰跌，前面打空，竟将臂骨挫脱了损，其痛彻骨，强自正起，再想打入，已痛得不由自主，止不舒口，仍自喝骂，野狗你敢打人，个老子和你衙门口讲理去。说罢坐在石鼓上面，左手托着右膀，向观众说，哪位老哥带我把家里人找一个来，或是往王茶馆送个信，说我被外乡野狗打伤，今天不是他死，就是我活。少年笑道，诸位俱都在场，我动手没有，这厮无故行凶，自己遭了报应，打人不成，反跌一跤，这不比破鸡蛋，也要借此讹诈，当真外乡人好欺的吗？说时，向三已痛得脸都变色，头上直冒热汗。众人知向三惯打死架，今日不知何故，打人不成，跌了一跤，更不再打，反去一旁坐下，口中喝骂，面色又是那样难看，俱都奇怪，因都眼见他行凶欺生，又知向家弟兄三人皆非善良，乃兄向二更是力大凶横，茶馆中还有一些同党，无意好惹，因抱不平，谁也不肯带他送信叫人。向三见无一人应声，怒骂道，人不亲，土还亲，我受了外人欺负，你们不肯带我打这野狗，连送个信都无人去，过天找你们算账。众人都是本分乡民，见他迁怒，唯恐结怨，当时散去一大半，只有四五个胆大的旁观未走。内中一人心中不忿，冷笑问道， 像老三，人家好好立在那里，何尝动手？你不服气，和他打架，乱怪人做实。